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Lesson 31.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不仅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进化论上面还常常用来做证据的比较大体解剖学上面的证据。因为很多脊椎动物的解剖结构是很相似的，因此进化论学者常常用它们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上面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第一就是叫同源构造的发展，特别是前肢的骨骼。所谓同源构造，乃是指一些形态跟演化过程类似又来自相同的胚胎来源的器官而言。这些器官的功用很可能不一样，但是只要具备上面所讲的条件，进化论学者就把它归纳回出自同一个祖先。譬如来讲，我们来比较青蛙、蜥蜴、飞鸟、人类、猫、鲸鱼，它的前肢的骨骼一样，我们看见它们都有轰骨、刺骨、桡骨、腕骨，在每一样的生物里面有同一样的构造，但是它们的长短是不一样。而且在鲸鱼，它们的前肢将这些骨很多都是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已经经过不同的演化，就发展成为不同的长短跟大小。每一种动物的前肢的骨骼的排列都十分的相似，因此进化论学者认为这些骨头都是一个同源的构造。若在不同的，就代表是因为适应所生存的环境而变化而来。他们认为这些前肢骨的每一个的特征都是这些动物有一个共同祖先经过天然作用而得来的结果。进化论学者根据这些动物解剖构造相同的地方来得到这些结论。但是根据这些证据，我们也可以说是神按照是一个同样的创造蓝图来创造这些动物，而且给他们适应生存环境的特征。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跟其他证据是相符合的。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心脏的进化，所有脊椎动物的循环系统都是很相似，其中最主要的不同乃是心脏的构造。鱼、青蛙、爬虫、鸟跟哺乳动物的心脏的构造是不一样的。鱼的心脏是由四个排成一列的心房所组成，它们依照次序为静脉斗、心房、心室跟圆锥。鱼的身体中间的静脉收集血液，注入这个静脉斗，经过心房跟心室的收缩作用，血液被压进腹部的大动脉，再一次运输到这个腮部。血液将腮中间的氧气吸收以后，经过背部的大动脉，然后运输到鱼的身上各一个部分。所以血液在两次循环的周期中间只经过心脏一次， 因此鱼类的循环系统，它的效率比陆地上的动物的效率是低的。但是因为氧气在水里面的容量很小，在水中的氧气跟氧化碳的兑换的率很慢，这种急排时的心脏的结构在鱼的身体上实际上有很大的功用。到了青蛙是叫两栖动物，它有左跟右两个心房，其间有一个膜隔开，静脉将血液带入右心房，再次进入心室，与由肺部而来的氧气相换以后，血液由左心房进入心室。因此在心室中间由静脉而带来的缺氧的血液与由肺部带来的有氧气的血液往往混在一起，但是从右心房进入心室的缺氧血液会比从左心房进入心室的含氧血液先到腹。圆锥里面有一个螺旋形的瓣膜，每当心室收缩的时候，它将缺氧的血液先引到肺动脉，其后这个心室继续的收缩，然后将心室里面含氧的血液就引到大动脉中间，这样肺动脉将缺氧的血液就引至肺部呼吸氧气，同时大动脉就将含氧的血液带到全身各处，从肺部吸收的氧气后的血液再由肺静脉还回心房。所以比较两栖动物与鱼的心脏，两栖动物似乎比鱼的心脏优越，因为两栖动物的心脏不仅是对这种收缩作用将缺氧的血液引到肺部，而且能够将含氧的血液带到全身全部。在心室中缺氧的血液跟含氧的血液混合，往往会使一个红血球要经过心脏几次然后才能到达肺部，接触到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但是两栖动物薄实的皮肤也能够从空气里面吸收氧气来补足缺氧血液不能够及时到达肺部而导致氧气不足的缺点。因此肺脏的呼吸跟皮肤的呼吸能够帮助两栖动物同时适应水里面跟陆地上面两种的生活。讲到爬虫类，因为皮肤硬化不能直接从空气吸收氧气，因此它们需要一副有高度效率的循环系统。大部分的爬虫的心室中间都有一个半封闭式的瓣膜，使缺氧跟含氧的血液不致混合。鳄鱼皮肤在所有的爬虫间是最厚的，而且是硬化的，因此它们的心室有完整的瓣膜，使缺氧跟含氧的血液可以完全隔开。所有爬虫的静脉斗都比两栖动物的小。那么飞鸟跟哺乳动物的心脏的构造应该是最为特殊化的，它们都共有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心室跟心房中间都有很厚的肌肉膜来隔离。与爬虫类不同的就是它们的心脏中间没有静脉斗跟圆锥的结构，含氧跟缺氧的血液也从来不混合的。缺氧的血液从右心房进入右心室，然后到达这个肺部吸取氧气，再经过左心房入左心室，最后经过大动脉分布到全身各部。这种的循环系统乃是最有效的高压系统，这可能也是为何鸟类跟哺乳动物会有快速的新陈代谢作用，而且能够维持固定的体温的原因。进化论学者以为这些动物心脏构造的演变乃是天眼作用的结果，天眼作用选出来能够制造在特别环境中间运用的器官的基因，使留有这种基因的动物的容易生存。 但是从另外一个立场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创造主用同一个创造的蓝图来创造各种的动物，也使各种动物能够做有限度的演变来适应它生活的环境。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
三种进化论学者常常引用作为他们的证据的，就叫退化器官。在高等动植物身体里面，有一些没有办法派上用场的构造，那么学者就叫这些器官为退化器官。他们认为他们可能是过去有用的器官，后来因为天眼作用就不再被使用，他们被淘汰掉了，因此属于这只将要完全被淘汰的范围。有人在人身体上面指出180种的退化的器官，但是随着医学的发达，科学家发现有许多以前已认为是退化的器官实在是身体上不可小的，因此真正的所谓无用的退化器官的数目也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中常常被引用为退化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盲肠。外科医生常常可以将我的盲肠割掉，我的盲肠已经被割掉，对病人的身体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但从研究家兔的盲肠的结果，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测这个器官乃是身体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在一项家兔的实验当中，科学家用特殊的方法来保护盲肠，然后用辐射线照射家兔全身。因为这个盲肠还没有被照射，所以家兔在被起初照射以后暂时没有办法制造这个抵抗体。抵抗体就是我们身体用来抵抗病菌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但是经过3-4天以后就完全复原，制出没有受辐射以前同样多的抗体。要是我们单单用辐射来照这个盲肠而不照射全身的话，家兔制作抗体的能力不受影响。但是割了盲肠稍微的减低身体制造抗体的能力，但这个影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另外一些实验研究多生的家兔的胸腺，这个胸腺也是一个制造抗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你将胸腺切除以后，身体制造运到血中的淋巴细胞的能力就减低很多。但是盲肠能够使这个动过手术的家兔重新的制造这种淋巴的细胞。所以虽然家兔与人类的盲肠的构造不大一样，但从家兔的实验的结果，我们有理由来假设人类的盲肠也可能与人体的淋巴组织的有关系，与身体的免疫系统是有关系的。大部分免疫学上面的新的发现都是研究从动物来的结果，后来才应用在人的身体上面。所以人体的盲肠很可能是次要的一个免疫的系统的来源，不应该当作退化无用的器官来看待。还有人的脑中的松果体，松果体就是人的大脑里面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一点点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曾经被进化论学者来认为是一种早已绝种的脊索动物中间的头颅背部的第三眼，但是从现在动物学的研究的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松果体乃是现存的原始脊椎动物中间用来制造黑色荷尔蒙的中心。这种荷尔蒙能调节皮肤中间黑色素的分布，在哺乳动物中间 中国体是专用来调整性荷尔蒙的分布。从研究麻雀测定时间能力中间的实验里面，科学家也发现松果体能够影响部分雀鸟的脑的功用，似乎与生物界的周期现象，就是生物界能够很容易可以晓得一天24小时有一个循环的周期，好像这个松果体跟这个周期现象是有关系。这样看来，松果体在脊椎动物里面也不能算是一种有用的退化器官。人的身体跟其他哺乳动物身体内也有一个构造叫结膜半月壁，它是在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角上面有一个膜。这个膜曾一度被进化论学者认为是飞鸟的迅膜，或者是第三眼龄的这个移植，就是飞鸟好像一个鸡啊，你看见它停下来，它有一个膜将它的眼睛盖上的，我们人没有。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个结膜半月壁，就是我们眼睛这个角的一个膜，就是这个飞鸟以前用来盖着眼睛的进化遗留下来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结膜半月壁的结构的功能啊，与飞鸟的迅膜是完全不一样的。结膜半月壁可以用来防止外来尘埃侵袭这个眼睛，它有保护我们眼球的功效。眼球的胶状的分泌物也可能就是这个结膜半月壁所分泌出来的一种的脂肪体，用来粘住眼中的灰尘，然后将这个灰尘排到眼的外面，来保护眼睛的健康。所以这个结膜半月壁也不是退化的器官。人身体屁股后面有一个尾椎骨，是从背部向前弯曲，是用来支持肚腹中间的内脏，而这个尾骨可能是将排泄物推出我们的肛门的肌肉所必须的一个着力地。所以许多曾经被认为是退化器官的组织，好像男性的乳头、人身体中间的扁桃腺跟鲸鱼的一部分的骨骼，现在已经遭到不少新的研究的挑战。男人的乳头，他在他祖先的时代是不是有用？现在我们没有人能够为这个问题解答。诸如扁桃腺，科学家已经发现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作为病毒的网络。鲸鱼身体里面有些过渡性的牙齿跟一些小的骨头，进化论学者认为是鲸鱼的祖先是一种四足的动物，这些小的骨头就是当初鲸鱼的牙齿、骨盆、胫骨跟股骨的结构，后来因为进化而舍弃来不再用了。这种结论并不是正确，因为有些科学家认为这是所谓退化的器官在鲸鱼成长的期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总括而言，今天在高等动植物身上虽还有一些没有好像很重要的器官的存在，但是科学家很可能在将来会慢慢的发现这些结构的功能。进化论的学者或者要以退化的器官来支持他们的进化理论，他们一定要能指出这个在假想中间的进化的祖先中间还有类似这样的器官，而且这个祖先要常常用这些器官的，所以他们还要证明这类器官在现在有的生物类里面的确是没用的。但是进化论学者一直不曾在这种的辩证的立场上面迎接这个挑战，因此他们的理论也只能当作一个假设来看待。对于退化器官，另外一种解释是假设这些器官都是根据一个基本的蓝图来创造，因此大体上它们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各种的生物的身体上面有不同的功能，那是因为它们适应这个生活的环境才引致这样的不同。最后我们讲到一种进化论常常引用的证据，就是比较胚胎发展的证据。 近代的胚胎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梵贝博士，他将动物的胚胎发展的特点加以系统性的分析。梵贝博士是一个进化论的批评者，我将这梵贝定律可以归纳回下列的四点：第一，普遍化的胚胎的特点发展是在特殊化的胚胎发展以前；第二，比较不普遍及特殊化的胚胎的特点是由普遍化的胚胎特点中间发展而来；第三，在动物胚胎的发展过程中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形状是越来越不一样的；第四，在胚胎发展中，或者年幼的动物很可能很相像，但是长成的动物就很不一样。在德国的一个英国语言学家叫莫勒博士，跟德国的科学家科可博士将梵贝定律发展为生物法生定律。这种定律最主要的立场乃是强调胚胎的发展乃是种族进化的重演。换句话来讲，胚胎的发展的时期会出现动物进化历史上面的生态改变的现象。穆勒博士用甲壳动物的胚胎发展来支持理论，这是甲壳动物的幼虫发展的过程与成虫的进化过程很相似，幼虫必须经过陆食兑换的过程，若属于低等的甲壳动物，它的胚胎发展在进化的早期步骤里面就停下来，要是属于高等的甲壳动物，它的胚胎发展就要必须经过进化的过程每一个步骤。但是这个生物法生律的说法却与其他后来的科学证据不合，大部分的高等动物的胚胎的发展跟它的祖先的形象是很不一样的，许多进化的步骤并不见于是胚胎发展中间的步骤，有时甚至与胚胎发展的情形是刚刚相反的。譬如牙齿是被认为是鳞甲进化而来的，而且是被舌头发展为更早，因为动物需要先能够咀嚼才能够吞吃，但是在哺乳动物的胚胎发展中间，舌头却比牙齿发展得早。从只是研究这个棘皮类动物的胚胎发展中间，棘皮类就好像鲸鱼一类，它的皮肤很粗的，而且会刺人的，科学家发现这些幼虫的所以不同，实在是因为适应环境的关系，使它们变为成虫后有适应环境的能力。换句话来讲，胚胎的发展的过程中的形状，它的与它成长动物的形状是相似的程度，远胜过它的成虫与类似它祖先的形象。从这个证据来看，胚胎的发展实在是预备动物成长以后的生存的能力，而非它们的种族进化的重现。在爬虫、飞鸟跟哺乳动物的胚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咽喉下隙，或者是一个缝，是在它咽喉的下面，或者叫内状囊，好像跟鱼的鳃的这个构造很相似。但是鱼类的这个结构是用来做鱼鳃，是用来呼吸的，跟这个爬虫、飞鸟跟哺乳动物中间的咽喉下隙是毫无关系的。在一般的脊椎动物的胚胎中间，就是咽喉下隙不变为鳃，及一般的脊椎动物的胚胎只有后部的咽喉下隙发展成为鳃，但是胚胎期的咽喉下隙却不是真正的体内的鳃。因为这种种种的难题，这个生物法生律已经被重新的加以注释。这个新的解释是这样：所有动物胚胎发展的步骤都很相似，只是偶尔这些发展的步骤会与动物进化的过程相像。这个新的立场不过是综合了人所共知的现象，因为脊椎动物早期的胚胎发展至第一期的时间都是十分的相似的，而这些相似的发展那必定是对动物的成长跟体身体的演变有重大的关系。 因此用进化论或者是创造论的解释都可以同样的相符合。所以今天我们很简单的来讲到这四个进化论来用来支持他们的理论的证据，就是同源构造、心脏的进化、退化的器官，或者是比较胚胎发展的构造。但是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就是进化理论也可以同样的被创造论来解释。所以我们看见生物上面的证据也同样可以用创造的计划或者是进化的理论来解释，所以进化理论的立场就不是很强了。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批评进化论的强度跟弱点。我们下一回再见。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